耶稣要再回来。那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了？那我们怎么预备呢？我们一起先来看这个彼得后书这个经文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不好？好，在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当该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的盼望神的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但是我们按照他所应许的等候新天新地，有公义在那里居住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我们第十四节再读一次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切切的盼望你来到的日子。但是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让我们既盼望这些事，你就透过圣灵，透过你的话语，透过你自己的工作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殷勤的工人，成为一个殷勤的一个主使用的工人，使我们自己成为圣洁，没有玷污，更是没有无可指责，以致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，安然见主你的再来，预备好自己，让神你的国可以成就在我们的当中，让你来的时候是大大的得着称赞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都可以安然站立得好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，就是怎么预备好自己，预备好神的再来。那在预备好自己、预备神再来，彼得后书这边谈到的很清楚。第一个，他盼望我们什么？我们成为一个殷勤的人，使自己成为一个圣洁，怎样成为一个敬虔的人？然后在主的面前呢，无可指责，然后以致我们就怎么样，安然见主。那在这里边呢，我们来看这里边怎么在我们的当中怎么预备好自己。那我们回到前面来看这个里边有一个地方，我们常常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在业界里边常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唯一的不变就是什么？不断的变，对不对？不断的改变。怎么变呢？当客户打一通电话来，你就马上要变了。你刚刚前面跟老板讲的决定或者是一些计划，可能马上就要变动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边有一件事情，这些变动里边，我们来看什么事是不变的。但是这个不变呢，常常因为我们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以为世代就是如此的改变，不断的变动啊。特别地球在这个暖化过程也不断在变动哦，地壳在变动，以致就有地震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些地方我们没有看到。那什么是没有看到？比如说，这里有一个墙， 我现在眼睛看得到，就是前面我的6公尺、5公尺有一个墙，所以我会走过去吗？我大概不会走过去。所以这个在属灵里边也是如此啊。当你看的时候，看不到后面的事物的当中的时候，你大概就不会有行动。可反过来的，如果你像这些人，各位，你有翻过墙吗？你有爬过墙吗？如果你爬过墙，你就看到墙外的世界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往墙外跳？如果不是太高，你会往墙外跳，对不对？你就继续往前行。在属灵里边也是如此。求主今天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变动的世代里边唯一不变的是什么，以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，我们不要受限于我们现在目前的境况。这种变动的里边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跟着他不断的变动，以致到最后你觉得什么都在变，以致你就没有把握要做什么事。那这个当中，求主来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。 因为如果你回到2000年前，你大概会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绝对不会改变的，就是当耶稣挂在木头上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成了。整个圣殿的至圣所跟圣所当中的什么？那个幔子就裂开了。耶稣说成了是什么？耶稣说成了就是他的工作，在地上的工作都成就了。所以当耶稣断了气的时候，那个最大的那个按钮，四代的按钮就压下去了，那个倒数就开始了。什么倒数开始了？耶稣一定会再来，耶稣应许他会再回来，然后回来做什么？回来要提他的新娘，他的教会，他的教会，他的新娘有没有预备好？各位，你有没有预备好？你是不是圣洁？你是不是敬虔？你是不是常常成为殷勤的工人，对不对？以致可以安然见主的面。如果你是预备好，你就不用担心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。阿们吗？所以这个话里边就谈到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这些事情如果将来都要消化，也就是切切盼望主再来的那个日子，十二节那边提到说天被火烧就消化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怎么样融化。那个天是指哪个天？那个消化是指什么？有形质的是指哪一些事？如果各位，彼得那时候写这个时候，他大概不会跟你提到说那个周期表有多少，对不对？他大概不知道，但是神告诉他的这个字有没有意义？有意义。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也就是那个融化就是什么？完全的分解，分解到最小的单位都没有了。哇！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哦。各位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深一点，我可以介绍你去认识那个金小胖，北韩的那个金小胖。因为他说他手上有一个按钮，他常常想要按下去，然后有人就呛他，我的按钮比你还要大。那是指什么？他们都有核子弹的按钮，所以金小胖常常在核试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到核试爆的现场，你就知道那个融化是什么了，你连灰都找不到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日子就是这个日子，也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这样子的时候，那所以各位，你都盼望新天新地。你们在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常常在盼望主，你赶快再来，对不对？你赶快再来。所以那个盼望是不是一个看见？神希望我们看见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当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怎么预备好自己？那彼得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说要我们怎么办？他说你在品格上面，你是不是圣洁的？你是不是敬虔的？然后呢，如果照着这样的应许，你在整个行为上，你在做事上面都有神合乎神的标准的公义的行动，那你就当殷勤预备好自己，成为没有玷污的，然后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各位，你们都读到这个经文了吗？所以标准在哪里？圣洁、敬虔，是不是成为没有指责的，成为没有玷污的，然后殷勤的做好这些事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哇，感谢主！所以你们都收到这个彼得后书所写的书信的讯息了吗？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有嘛？有没有隔壁说没有的？提醒他说要有哦，因为这责任已经在各位身上了。我照着神的吩咐告诉你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责任在谁的身上？我们的身上了。为什么在我们身上那么重要？因为你要预备好自己，预备好这几件事：圣洁、敬虔、殷勤，然后成为没有玷污的人。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成为无可指责的人。那这个无可指责呢？ 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在于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它不痛不痒的嘛，讲的那么抽象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可是假设如果耶稣在一个月之后会回来，太短了，好，三个月之后会回来，你要准备做什么事？啊？你会不会马上就禁食祷告？你马上会不会去跟神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怜悯我，我这个是一个可恶的人，我是一个不圣洁的人，求你怜悯怜悯我。你要不要做这个事？然后你要不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说，耶稣要回来了，你也要预备好自己，要不要？为什么？因为主就要回来了嘛。可是我这样讲，我看你们表情还是不太相信。我以前有个就是我们的客人啊，就是诊所，那他有做一块，就是 做一些抗老化的课，那些疗程。那有一些客人是什么状况？他在正统的治疗里边，癌症的治疗里边，大概被医生宣判你剩下三个月可活了。这些客人会怎么样？他如果经济上许可，他愿意花一两百万，说你帮我做最好的治疗。所以这些抗老化的产品就成为特别服务这些人。你就发现他们怎么样，半夜在那边哭，然后觉得时间不够了，然后怎么样，他把他的小孩找来，重新把他的遗嘱重新领好，告诉他的这个大儿子要做什么，二儿子要做什么，小孩子要做什么，是不是？财产要怎么分配？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多少，不多了。所以在这个上面，我们如果时间不多，我们就知道要预备什么。那再来你看，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时间到底多不多，好不好？从历史来看，我们现在是基督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教会前面就是什么？耶稣来了之后就立了新约，所以前面有什么？有摩西的时代，旧约的时代，对不对？在更早有谁？有亚伯拉罕领受神的应许。在更早呢？亚当夏娃。可是问题，亚当夏娃怎么样？犯了罪，是吗？但是问题好了，耶稣带来拯救，各位，我们都得救了嘛，对不对？得救了之后呢，神给我们刚刚那个盼望，是不是要我们预备好自己？预备好自己要做什么？因为耶稣会再来，是不是？但是再来的时间你知道吗？确切的时间我们不知道，可是这些现象我们会不会知道？会知道。那个现象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个七年的大灾难。大灾难的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截然不同。比如说现在美国我们的川普大帝 宣布说他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移到哪里？以色列耶路撒冷。哇，天哪，他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哈。他说了这个决定之后，马上有几个国家，穆斯林的国家，有80个国家全部起来说反对他，要准备跟谁大干一场，准备要把以色列消灭。这还不够劲爆，我们的川普大帝到了以色列的西墙，他上任的时候他去过那边拜访，对不对？他同意支持什么？他同意支持以色列重新盖第三圣殿。哇，第三圣殿在哪里？现在问题就只是一个金顶寺，是一个穆斯林的清真寺啊，你可以在那边盖吗？盖了马上第三次世界大战，那个可能所有的核弹就往以色列发射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当第三圣殿如果盖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七年的大灾难的开始的中间一半开始了， 所以各位，时间近不近？太近了，近到已经是像耶稣一只脚已经踩到我们这边来，另外一只脚等着他举脚过来站在这边，就进入了耶稣再来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知道你的时间不多了吗？欸，跟隔壁讲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好好预备自己，成为圣洁无可指责的，成为一个敬虔的人。因为各位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后面会有什么新天新地，迎接神的千禧年国度嘛？阿们吗？好，好，这个是在什么？在我们地上的时间哦。可是各位，我们翻过墙好不好？翻过墙要看什么？这个里边，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说有七年大灾难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时间很近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各位，你再往你的头抬上去，往上天看，上面有什么？有神的国，是不是？你再往地下看，有跟神隔绝的地方。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到亚洲大学那边有一个雕像，他坐在那边看着下面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叫做地狱，那个是一个罗丹的雕塑品，真品5000万在那里，你可以去那边看看，跟着他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，因为那里都有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因为那里有火湖，那里有什么？那里有白色的大宝座，如果你没有被提，你会是怎么样？你没有跟神同在，你会走到哪边去？你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所以提不提重不重要？重要啊。那如果你没有被提，所以各位，你想不想被提？如果想的话，我们一二三好不好？跟神打个招呼，说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提我。我们一二三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求你救我。好，可是我看有一些人还是不想举手，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新的出路，请你待会告诉我好不好？但是我这边有一个第二途径呢，假设如果你没有举手，你注意听好不好？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你没有被提，你有没有机会？有，你可以补考。补考是什么？为主殉道。因为我告诉你， 你怎么算数学，我想你都比我还聪明。已经走到了七年大灾难，已经走到一半了，已经走了三年半了，对不对？如果那时候你没有被提，你还想进去千禧年国度，是不是？殉道是唯一的途径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你可以想象的时代了。第一个，你的交易要有666，对不对？你的很多那个时候敌基督在统管整个地上，反对神的国度，反对神的教会，所以就像好像那个什么IS 那些殉道的人，你看看他们，他们的脸部的表情有痛苦吗？绝大部分我们看的照片都是什么很平安，对不对？ 那有一些先知性的一些牧者，他们这样说，当那个刀或者是那个子弹还没有让他流出滴滴血的时候，他没有感受到那个痛苦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的灵魂已经被提了。好，跟隔壁说还有补考哦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预备好自己？我们要预备好自己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这选择权在于谁的身上？哎，已经在各位身上了，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你要怎么，除了刚刚彼得后书彼得说的要预备好自己，怎么预备？ 因为刚刚那个只是一个目的目标，是不是？各位注意听，如果你想要背题，这后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也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命令。在末世的时候，当主耶稣被提之后，当整个教会面临很大的一个苦难的时候，主耶稣透过约翰写给七个教会，七个教会里边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希望他们怎么样，都成为什么得胜者。为什么要成为得胜者？七个教会里边就只有两个教会，四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腓教会被神称赞。为什么被称赞？因为他们坚守主的名字，他们为主做见证，持守到底，甚至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依旧站立在教会的位置。可是其他的教会呢？有的就容许什么假先知，有的就容许什么假的教导，完全的成功神学。比如说甚至在服侍神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，就像那个谁，我们讲过的以弗所教会，我们看过以弗所书吗？对不对？以弗所教会受过那么好的装备啊，所以要提醒我们好不好？什么样的装备？他有没有受过保罗的教导？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啊，有没有受过提摩太的这个教导？有啊，甚至到最后连是谁，老约翰都是让整个教会里边整个的，他是他的监督耶。可是服侍到一个程度怎么样？失去了起初的爱，神希望他恢复的时候就成为什么得胜者。甚至那个老底家教会完全的不及格，他以为他是在最丰富的环境，就像今天我们的教会，21世纪的教会，在都会的教会，他觉得什么样他都有了，可是实际上他是眼瞎的，他是完全的没有办法贴近神的心意。所以在这个里边，但是神怎么对老底家教会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如果你悔改，你预备好自己，你回转归向神，我向你叩门的时候，你就开门进到神的这个对的方向。他说神应许他怎么样，这么不好的教会，神还是应许他说，在将来我再来的时候，你预备好自己，你就与我同坐席。同坐在哪里？同坐在整个管理宇宙中心的宝座，同坐席。神有没有爱？神有完全的爱。神有没有完全的这个挽回？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心意是不是很特别？他不希望一人沉沦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得救。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希望你是一个得胜者。得胜者要做什么？得胜者他希望你一样的，就像保罗说的，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什么圣洁无有瑕疵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跟刚刚前面彼得讲的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的角色是为了要预备什么？各位成为得胜者，成为一个可以跟神同管万有的那些管理者，是不是？神希望我们与他在将来千禧年的国度，整个新天新地的国度，各位都是什么得胜者，都是跟他同管万有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们现在刚刚读到的那个路加福音，神说怎么样？神说我给你一锭银子，你可以再去赚取什么10锭银子，是不是？甚至你赚取了5锭银子，你是那个忠心的好管家，是不是？有见识的有忠心的好管家。这个所以神就给他什么？给10锭银子说什么？可以管理什么10座城啊。实际上这个就在预表什么？耶稣用这个比喻在预表，你将来是得胜者的时候，你将来是那个管理者的时候，是在管理10座城。所以这个圣洁无瑕疵，实际上看起来是这样子，实际上神的心意是在哪里？希望我们成为得胜者，成为跟他同管万有。阿妹吗？ 所以那问题来了，你说我现在就已经像刚刚香香才刚刚得救啊，对不对啊？我是妈妈，我有小孩子要照顾啊，上面还有公婆啊，对不对？我太忙了，我好多的问题哦，是不是？怎么预备？但是这里边你看看一个秘密好不好？当耶稣在十字架断了气的时候，你觉得谁最高兴？啊？那个魔鬼最高兴，哇，拍掌欢呼，他的阴谋得逞了，他的计划得逞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你看看在这个当中，耶稣也说成了哦，成了什么？他死定了。可是死定的后面是什么？圣灵在耶稣身上工作，对不对？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叫他三天复活？有没有胜过罪和死的权势？有没有把那个魔鬼的头颅打破了？所以各位，你在一切没有办法的当中，你相信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，一样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工作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同样都领受这个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第一个，你预备好自己，因为他说只等圣灵，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什么？一切的真理。意思就是什么？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不是只有明白而已。你可以进去到神的预备里边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而是要把将来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这个一切的事，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个事，都是在这里边。所以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来了，我们现在知道自己的位置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神的国度要来了，对不对？时间不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预备好自己？关键在于各位的现在，使用我们的现在，可以怎么样？你的时间、你的一切、你的敞开你的心，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之外，转换成为你将来可以进入那个得胜者的行列，你可以成为预备好自己，成为圣洁无可瑕疵的人。阿妹吗？我再说一次哦，使用我们的现在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以致我们这个在世上主还没有再来的时间，预备好自己，让圣灵在你的身上的工作，以致你可以转换什么？进入未来的这个神的国度，神的统管万有的当中，你有一份，你在那当中是一员。所以各位，如果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那你想想看， 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打球啊，我们打球，我们只会说，哎，我们看那个 NBA 或者是大联盟，他那个球员休息室是不是很好？你打球只是为了进去球员休息室吗？坐在那里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各位，我们在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你只是得救而已吗？不是嘛。你是希望进入什么？进入那个球场里边打球得冠军嘛，对吧？得冠军拼第一嘛，对吧？拿金牌来超过喝懂嘛，是不是？圣灵希望你是进入球赛，成为什么冠军队嘛？所以各位，我们得救只是开始，真正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得胜者。所以参与神国度的治理，成为管理者，成为得胜者，是整个神的心意。好，你看哦，所以你怎么转换？如果你还在不清不楚当中，你有可能像这样子哦，什么？这只手指头，人继续往前走，继续每天照你过去的形式来做事，继续那样的生活，走到末端的时候。怎么样？如果没有往前走，会怎么样？会往下掉，掉到哪里去？啊？掉到 那个万丈深渊跟神隔绝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你现在有的年日，你可以做转换，可以进入到哪里？进入到神的同在，进入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你成为是那个预备好的人，成为得胜者。所以我们刚讲了那么多，我们说一直在变动，对不对？但是主再来是不变动的，对不对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你成为得胜者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的年日真的是在有限当中。那你会不会问我说，你怎么保证？以前我在做连锁生意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系统是美国的系统，那美国的系统常常那个他们的那个营运总监跟顾问会常常来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个我们的那个客人呢，常常问我说，我怎么跟他保证？如果进入我们的这个系统，可不可以跟他保证？”然后我就带着这些顾问去到那个我们的客人的那当中，然后就跟他们对谈。哎，那客人一样问他：“我加入你们，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？你可以怎么跟我保证吗？”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可是我后来听到我那个营运总监他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唯一跟你保证一件事情：我们一定会死。这是我绝对可以跟你保证的。各位，你一定会死。跟隔壁的说，你一定会死。把握现在的时间，你现在的时间可以决定你将来要去哪里。阿妹吗？所以这两件事是什么？唯一不变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知道这个方向，你也知道你将来要去哪里，你希望去哪里，你要成为预备好自己成为得胜者跟管理者的时候，因为这是神预备我们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一二三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叫我们行善大家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叫我们预备好。那但是这个是不是你只往下问我啊，到底要行什么？那就做善事吗？去造桥铺路吗？是这个善吗？好像不止这些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行善是什么？我们回到耶稣的身上来看，我们看耶稣怎么说，好不好？实际上就是第三重点，你要发展神在我们身上的整个方向，就是在于什么？第一个，大诫命。我们可不可以全心的爱神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是不是尽你的所有去爱神，以至于你可以爱什么？爱人如己。就像刚刚我们那个香香所做的见证，是不是他工作到一个程度，他完全怎么样？他不敢放假，是不是？可是他没有想到，当神的爱临到他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生命开始改变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各位，我们进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开始知道神是爱你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惧怕，你就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这么好，以致你可以拥抱神的心意，拥抱神的爱，以致你可以爱自己也可以爱人了，以致你在福音的这个福音幸福小组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爱人呢？是不是？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大使命？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洗。在这个上面，这两个是整个我们生命的方向跟目标。那所以各位，我们就在这个你还没有死之前要发展这两件事，好不好？因为耶稣，你回头来看耶稣怎么做，耶稣道成了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实际上人的样式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 最好的榜样，因为这个榜样是影响他的门徒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。阿们吗？所以耶稣做了两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两个目的。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主动的去到现场，不是被动的。那这个里边你去看耶稣怎么做，会更你从四福音来看有几个方向。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耶稣在生活上他怎么做，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状况，会有一个说我已经这么忙了，要加班，然后又要照顾小孩，然后教会还要堆给我这么多的事，还要告诉我不好好预备将来会往哪边走。所以 你一直在寻求一个平衡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 你说做幸福小组会不会很累？会不会？然后会不会给 Best 这个全世界最难搞的人摆臭脸？会不会？会啊。哇，但是我还有工作啊，我还有事业啊，我还有照顾我的家庭啊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我怎么平衡？实际上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常常问自己平衡，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啊，错误的对自己一个各方面的切割，以至于你完全没有办法平衡啊。耶稣怎么做？耶稣就是让神介入到你的工作，耶稣就是邀请神介入他的工作，耶稣也邀请他的事工里边有神圣灵完全的工作，耶稣也在他休息的时候跟神同在，耶稣也在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跟他们同在。当我跟你讲，如果神完全在你的每个领域都同在的时候，你还需要平衡吗？完全不需要平衡了，所以没有平衡的问题了，就是进入完全的不平衡，完全的跟神同在。阿们吗？耶稣就这样做啊，所以他持续跟神什么维持有亲密的关系。各位 你在地下室收不到讯号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很紧张啊？ WiFi 收不到会不会焦虑啊？还是你出门没有带手机会不会焦虑？哇，你们太好了。那我相信你们都跟神完全有保持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完全就像你对待手机的样子，你就哈利路亚跟神说，主啊，谢谢你。耶稣就是持续跟神有关系，他带着神的手机。因为你看耶稣，他是不是每次要做呼召门徒的时候是不祷告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斥责风斥责雨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神的权柄？是吗？他用人的样式哦，他不是用神的样式哦。所以跟神有关系就没关系了，好不好？跟隔壁说，你跟神有关系你就没关系了。好，那怎么 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做呢？有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你要保护你的灵修生活。如果灵修生活就是我们在讲的 QT， 对不对？那怎么开始？你就从感谢开始，你就从感恩开始，你就为你白天发生的事来感谢神。阿们吗？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第二个，你配合教会的晨祷的进度。我们现在读到哪一个章？那个圣经呢？第几章？哇，感谢主，你们太好了。我们就跟着教会的进度开始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灵修 QT， 你花100块跟行政柜台买，那里有 QT 手册，前面有告诉你一二三怎么做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从感谢开始，从中间的那个第五项感谢开始，你开始的时候你读神的话，然后你看神要对你说什么。那是恢复跟神伊甸园的生活，那是最宝贵的生活，不要被 自己的时间所搅扰了，甚至被偷走了，保护他。然后呢，你看耶稣，耶稣有没有胜过魔鬼的试探？耶稣在这个当中，他没有受到这些罪的限制跟引诱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常常受到最大的搅扰就是这些问题，罪的问题，情欲的问题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对不对？以致你常常不敢到神面前。但是各位，我们看这个经文好不好？耶稣应许我们，他说什么？我们一起读他好不好？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 我以前祷告这个经文，我以前几乎天天都祷告这个经文，可是祷告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 我不敢祷告。什么？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因为我那时候很怕死。为什么怕死？ 我有时候只要一头痛啊，就痛到几乎受不了，就要马上跑厕所，然后眼球就眼压增压到会流鼻水，然后痛到几乎你吃止痛药也没有效，因为怕死啊，因为那个状况好像快死了，头快要爆炸了。可是呢，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就跟我分享一个经文，他说你怕错对象了，因为恶者可以杀我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可是死后的部分还有审判他没有办法介入。真正要怕的是怕谁？怕我们那个死后还有审判的主啊。所以我那时候怕错对象的时候，常常就被什么？被这个罪，被这个害怕，被这个恐惧，死亡压制。我就这样子当中里边， 我重新跟神认罪悔改，我怕错对象了。我真正要怕的是怕谁？怕这位死后还有审判爱我们的主，而不是怕这个杀身体的，不能够杀灵魂的。当我这样祷告完之后，我后面还会不会头痛？没有，还是会头痛了。但是呢，我会不会那么害怕？我就不那么害怕了，我就知道怎么依靠神了。所以各位，神要我们在这当中可以依靠他，因为他胜过罪和试探，胜过罪和死的权势。这耶稣做的吗？不是，是圣灵做的。因为圣灵在他身上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可以从死复活，胜过罪和死的权势，是圣灵的工作。阿们吗？所以各位一样，我们如果按着应许，我们一样可以进到这个祝福，进到这个得胜的里面。阿们吗？好，耶稣除了这样做之外，耶稣有没有很明确的目标？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整个他在地上 要做的那个战略？有。他来道成肉身，就是为了什么？拯救失丧的人。他要上十字架，然后更重要，他复活。这是他整个在地上很重要的几个事情。除了这个之后呢，耶稣常常清楚他要宣讲神的国。他在那宣讲神的国的时候，他带着谁？他带着门徒，是不是？除了他有明确的目标，但是他有没有弹性？他有弹性哦。他在路上在行走的时候，遇到那个十二年的血肉的妇人，他有没有怎么样动了慈心？他就医治他，有。所以各位，你除了明确目标，你要保持一点什么？那个弹性要留给谁？留给需要的人。耶稣有没有在安息日做该做的事？他守安息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要保护这个优先次序，好不好？什么是紧急？什么是重要的事？什么是重要不紧急的事？ 什么是不重要但是却紧急的事，你要把它分得清楚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二者很容易把你搞乱你的时间，让你的次序就乱掉了。实际上各位，通常我们都会想保护最重要最紧急的事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跟你讲，那个事情是少之又少，而且最好都不要发生。比如说3:30银行叫你要存钱，那个要发生吗？最好不要发生，对不对？突然有人从医院 打电话说某某人你要去看他了，这个事要发生吗？最好也不要发生，是不是？啊，求主恩待保守。反而最重要是什么？重要而不紧急的事。这两个是因为它是重要但是不是很紧急。通常重要的事可能是一年两年你要持续去做它的这个所谓重要的事。比如说各位，你要不要保护你的 QT 灵修的生活？那是最重要的事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做传福音的事？要。你要不要保护跟家人的时间？要。这些是重要但是不紧急。其他的下面那个不重要不紧急，不重要紧急，那个最好都能够减少最好。阿妹吗？好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实际上你回顾来看耶稣里边，他的在地上3:30，到他上十字架之前复活之后，他还持续跟谁建立关系？跟门徒建立关系，他发展门徒，他建立门徒，对不对？当法利赛人反对耶稣的工作，耶稣就停止他的工作吗？没有，他就开始从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组织起来，他跟神祷告，建立了12门徒，对不对？透过12门徒再去影响70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都在建立门徒跟团队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是不是需要也建立我们的门徒？包括你亲生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包括你的至亲的家人。因为耶稣做这些事是以致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没有门徒的工作，福音继续来到亚洲，我们怎么得救？相对的一样，如果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最重要的门徒的训练？因为我们现在得救的人数够不够？不够，以致神回来的时间会不会单言他？会有。所以在这个上面，我们现在在40祷告里面，我们是一直在祷告一件事情，有足够的义人，对不对？得救的人，对不对？以致当你预备好的时候，因为神再回来，实际上他随时都回来，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主要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他愿万人都得救嘛。阿妹吗？所以各位，你要发展你的门徒好不好？因为你看你的核心的同工是谁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哪里？你在小组里边，你好好跟神祷告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预备好。于是他们每一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背后还有他们的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好，所以在这里你看，如果今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？我们是不是让圣灵来工作？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让自己预备好成为圣洁的，成为回应那个大使命的人？是不是？以致你无可瑕疵，你预备好了自己，你是不是成为那个得胜者？那这里边很重要一件事，就是让圣灵持续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以致我们可以进入神的话语的应许，读懂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里边的生命的一部分，让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以致我们可以回应神的呼召，预备好自己，你就不用担心圣灵什么时候，神什么时候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要担心吗？你就不担心， 阿们吗？好，我们来花点时间，我们来预备自己好不好？我们求圣灵更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，我们都成为